啊，各位法师慈悲，各位莲友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大家请放掌啊，这样。还是先向这个念佛声音洪亮的法师莲友，赞叹致敬啊，这样。他们那个洪亮的声音会带动整个那个。提起那个精神，这也是一种法的布施啊！说起来也是一种法的布施啊。这个昨天说到这个三如来，我们一般也叫做三如来，或者叫做三世尊。世尊就是佛的意思，如来也是佛啊。或者叫三世尊，或者叫三如来，或者叫三世佛，或者叫三身佛，但是就是不能说三宝佛，三宝佛是不正确的啊。那有莲友这么问，他说：“根据《无量寿经》，这个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。”为什么他是坐在释迦牟尼佛的右边，而不是坐在左边？这个药师佛比阿弥陀佛更高位啊！这样我以我自己的想法回答这个问题啊。其实是活佛道统，每一尊佛，他的修行的境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胡慧两足尊。都佛佛道统这样，不过在因缘法上，它有随顺因缘的。譬如说，你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它是这个净土法门的经典啊，所以净土法门的经典就站在净土法门的立场说，阿弥陀佛是最尊。如果是《华严经》的话，那就站在《华严经》的立场。那个就是，卢森那佛是诸佛之本，其他的佛都是有卢森那佛，所以就变卢森那佛这一支，啊，你如果说站在东方琉璃光世界，那就是琉璃光佛是最真的，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北传佛教，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佛教，北传佛教也称为大圣。我们称为大圣佛法，当然这个大圣小圣是有对待，有点贬义的意思。一般比较正确的，他们学者比较正确的说法就是南传佛教、北传佛教啊，这样就没有大小那种贬义的那个意思。在因缘所生法上，我们的北传佛教，我们在地球上，我们是在。北半球，北半球一般我们的建筑呢，都是坐北朝南，坐北朝南啊，因为太阳是在南回归线、北回归线之间来回走，所以它这个建筑是坐北朝南。一般这个皇宫也都是坐北朝南啊，所以这个帝王呢，叫做南面而尊，啊，他是坐着北向南面而尊啊。那在这个在这一种这个因缘法上呢，这个坐北朝南，那左手边就是东边了，右手边就是西边了。所以说，药师如来在因缘所生法，他就坐在东边嘛，阿弥陀佛就是西边。这是因缘法上是如此的，没有大小，就是这个。如果在因缘法上是说这样，当然我们如果一般在我们的这个习惯吧，我们风俗习惯。就是东边是比较大，因为太阳从东边出来，然后从西边下， 所以一般在我们的殿堂里面，一般说南纵站东边，女纵站西边啊，就在因缘法上啊是有这样的区别。其实南纵的佛性跟女纵的佛性是一样的，是一样，没有大小啊，都可以有佛性者皆可成佛啊，都可以成就佛道啊。所以说你说这个无量寿经这个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，那就是站在净土法门这样的立场啊。这样，那如果譬如说你在这个天台宗他说妙法莲华经是最圆最顿的，是他的中道是圆中啊，那个华严经还只是淡中啊，这是站在天台宗的时候，你如果站在贤首宗，华严经是众经之王，那你站在净土法门，这个无量寿经比华严经还要更高。啊，就是有这样的说，这个是众生的分别，众生的分别心啊，这样。所以要认真说起来，是佛佛道同啊，法法平等，佛佛道同啊，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说要认真说，就是因缘所生法啊，这个在。分大小是我们众生啊的那一种分别意识啊所成的啊，那就是静坐时心中应作何观想，是数息，是观想还是数息？我们这个持名念佛呢，就是听佛号，静坐的时候也是心中默念啊。禅公师父说，心里面好像有一个口，有一个嘴，在心口念，心耳听，就是心中好像有嘴，有一个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还是有这一句佛号，心中这样念，然后啊，这一句圣号呢，还要一个字，虽然默念，还是一个字一个字，用心耳听得很清楚。这样，心中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那心中也是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啊，这个叫心口念，心耳听啊。当然了，个人的那个习惯啊，有一些人他数息啊，这个、比较使得上功夫啊，或者是观想啊，比较使得上功夫，那就看个人啊。这方便有多门，归严无二路，都是要安这个心，都是要摄受这个心啊。初般念佛时，双手合十呢，还是你说金刚戒，那个叫法界定印，这叫手印，叫结印。结什么印呢？结法界定印，这个叫法界定印啊。所以初般就是结手结啊，法界定印啊，就这样。八关斋戒，这个唯诸众生不勤游，不勤游是什么意思？不勤游就是我们菩萨要去利益众生，不用等众生来请我们，他看到需要帮助的众生，众生没有请他，他就主动的去。所以说菩萨的性格说起来是较低波性啊，看人有困难啊，伊就去啊，这样啊。但是这个菩萨的这一种这款低波性啊，就没有名，没有利，没有杂人，没有污染，没有对待啊，这个叫不勤游，免来甲咱请。难得去做他的朋友，去做他的朋友啊，不请友啊，这个友就是去帮助他啊，去应他啊。那这个为还是念为呢？有什么不同？为跟为有什么不同？为跟为不一样。 啊，就是看用在什么地方啊。那这里是作为众生的不情之友，菩萨要作为众生的不情之友，所以说为诸众生不情友啊，就是他花无二最上心，我花要成就佛道的心，然后我要作为众生的不情之友，所以这叫做为诸众。比如说天下为公，你不能把它叫天下为公，那不一样的意思，不一样。那叫天下为公，天下是为大家所有的公有啊，天啊，所以说看用在什么地方，这个字用在什么地方，应该念为就念为，应该念为就是吧，就为了弘法不惜辛苦，这念为啊，为了弘法不惜辛苦，这也是菩萨道。静坐念佛，有人要关窗，有人反对，哈哈，这怎么好？弟子起烦恼啊！这个要关窗的要念阿弥陀佛，啊，要开窗的也要念阿弥陀佛，起烦恼的也要念阿弥陀佛啊！这念阿弥陀佛最重要啊！这说起来就是，互相的成就啊，互相的成就啊，也要牛不要的啦，啊，会的让不会的，也要牛不要的啊，这样啊。不过不要不会的，你可以跟他讲，讲了之后，如果他不以为然或者做不到，那就也要爱牛不要。就是从他，我们本来是要指导教导他，希望他，可是他做不到或者他不以为然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要指导别人指导不来，反过来就要指导我们自己就以来修炼了，修金脚了，修金脚波罗蜜啊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这个是也要牛不要，从当中你不能起烦恼啊，其实说起烦恼也没关系啦，就是要念佛就是了啊，就是从烦恼当中把它转过来，烦恼即菩提，也要转烦恼的转成菩提啊，这因为这个个人的业报身不一样，有一些比较他的体质比较热的，哇，他感觉热；有些体质比较凉的，哦，他感觉冷，所以就一个要开，一个要关啊，就会有这一种情况。这个是他的个人的因缘不一样，可是今天撞在一起了。不要修的是两个业障，啊，也要修的是两个同参道友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就是好与不好，一念心在转而已。这个用在这个问题是，他是说先结斋再用，那他有你后面也有说用完再结斋。照正常的情况呢，是供养之后呢就用斋，用完之后再结斋，这个是正常的情况啊。那一般在大家过堂啊，有时候他就先结斋啊。为什么先结斋？因为用餐的速度不一样，所以说结斋之后呢，用完的人先用完就可以先离开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不然你看，如果像我们佛妻就一定是供养之后就大家用。用完才一起结斋，但是这就有一种情况，就有一些用完的人，他就必须不能离开，他要坐在那里。那依照我们佛妻的方式，就是把碗盘筷子换好之后，就默念佛号，一般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说用完之后才结斋呢，就有这一种现象，就是先用完的人必须在那边等着。 那如果结斋之后再用，那用完的人就可以先离开啊，就是这种。那正常的情况是供养之后用斋，用斋之后才结斋，这是正常的情况。他说帮我们受八万斋戒的法师呢，他说希望能够都像第一天念观想文啊这样啊，他说第一天有念观想文，他可能就观想那一种这个祥云啊这啊这样，那他的意思是这样。那我们的法师我猜想他可能是顾虑到时间，就共修的时间，如果八万斋戒受完了，他就想说诶，应该最好是在八点之前结束，八点开始就念佛共修了嘛，这一种想法也是顾虑到大家念佛的人啊。不过既然有人有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希望能够就是在三皈依当中啊，观想那个十方妙善戒法即到头顶之上，结成一朵祥云，然后再从头顶成漏斗状进入我们的心中，就是在念这个文啊。我看我们的八戒阿舍利，他啊，我现在在这里说那个时间应该没有关系，这样他可能就没有心理的负担啊，就是往后他应该就可以应大家的要求。当然能这样观想也是一种摄心的方式啊，也是好啊。口念佛号，脚也惊醒，但脑袋一直想其他事情啊。如果对之，那就我们一般就是说大声念啊，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就是大声念，然后注意听啊，这样把你那个妄想心的把它拉回来啊。一心不乱是什么状态？这个，我只能从理论上啊，就是说从祖师大德他们所开始的啊，这样就是一心不乱。一心呢，就是心专注一境，专注一境。那我们的一境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就这一句圣号。不乱呢，就不为外境所动乱。心在佛号，不为外境所动乱，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啊，就种种的那个境界，种种的诱惑，但是我们的心呢，能够安住在这句佛号，佛号在我们的心中有力量，不会被这个哎呀，看这物件较好吃，给吃就死了啊！这不会，就不为外境所动乱，这个叫一心不乱啊，专一其心，不为外境所动乱。有什么次第达到一心不乱？依照祖师开示，就是从念佛。就是有能念的我，有所念的佛，这样来摄受这个身心，那这样能够达到一心，叫做四一心啊，这样啊，从这样下手啊，还是从这一句佛号，从这一句圣号啊下手，但是不用着急啊，就是这样的功夫，他这功夫是要长时间来累积来成就的啊，这所以要有耐心，要有耐心啊，要信心坚定，信心坚定，而且要有耐心，这样久了慢慢功夫才会出来，甚至于比较钝根的5年10年10年20年都不一定有功夫，但是只要你有耐心，功夫一定是慢慢累积，慢慢成就。 走路时发现已踩到蚂蚁，当时已经往生，这样算杀生吗？这叫误杀，误杀不是故杀啊，故杀。我们八关斋戒的那个杀是故杀，就故意杀啊，这样啊。如果误杀，就忏悔啊，在佛前忏悔。洒净的真正意涵，洒净哦，就是我们报道那一天晚上洒净，是叫他不要来吗？有驱赶警示，叫他不要来。这，其实这个洒净，主要是我们这个心中的坦诚啊，洒心中的坦诚啊，就是我们洒净，就希望我们在念佛当中，我们能够安心办道，能够用功这样。那你当然这个种种净，能够比较顺心如意，那能够这个专心念佛，当然是好啊。可是外境不一定完全能满我们的意呢啊，所以这个洒净呢啊，就最主要就是使令我们在佛期当中能够用这一句圣号“南无阿弥陀佛”或者“阿弥陀佛”。把我们心中的烦恼污垢把它去除，这样洒净啊，真正的这样啊。当然你说这个叫他不要来，其实我们这能够安心办到，他来也无妨，大家一起共修，其实有你看不到而已啊，有可能啊，有缘众生他是会来，但是来不相妨碍。佛法的最高境界也是圆融啊，就是圆满融合这样啊，不是跟他说我好啊，别人卖好来，好大家好大家好啊，佛法是圆融啊，所以洒净真正的意思，应该就是说让我们。在这七天当中，大家能够用功办道，能够安心念佛啊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个宿神是不是鬼道的众生？他这个宿神不是说这一棵树有神，而是神鬼神住在这一棵树上，所以叫宿神。正确的说，应该是住在这一棵树上的鬼神。这样啊，不过这一那个鬼道众生我们看不到，但是这一棵树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所以说我们往往就叫树神啊，其实是鬼道众生住在这个地方啊。这样在世尊当时呢，在释迦牟尼佛当时，他就说啊，要砍这一棵树啊。要看这个，要先洒净咒怨祝愿啊，比如说啊，说啊，住在这一棵树上的鬼神啊，希望你能够搬家。现在我们有不得已的情况，有需要，必须要砍伐这一棵树啊，所以说，请你搬家，请你搬家啊啊，然后七天之后来砍，砍了之后。如果花结异状，一般我们砍树流出来的枝是白的，这一树一砍流出来的枝是红的，像人的血一样，哎，那就不能再砍了，那你就是要再跟他再说一遍，就是说希望有这个异常的现象，那就是鬼神道的众生死然了。一般我们正常的树不是这个样子，但是就是砍的时候有异样，有异常的情况出现，那这个就是要 不能进，再跟他说，说了之后七天再来砍，如果没有异样就可以，如果还是有异样就不能砍。这就表示这个鬼神不愿意搬，你如果硬把它砍了，那可能会有问题啊。这样在释迦牟尼佛当时就有那个佛弟子把那个树给砍了的部分经文，再把去了就把它砍，那个树上住有鬼神，那这个鬼神呢，还好他对世尊是恭敬的，本来他马上就要制罚这个砍树这个人，不过他心里回心一想，啊，我还是先去禀告世尊一下，啊，这个到底是世尊的弟子这样，然后他禀告世尊，世尊就跟他说。当然这样砍树是不对，他就跟这个树神说这个什么地方的那一棵树的树神已经寿命到了，寿命尽了，你可以搬到那个地方去，这样才把这个事情摆平了。不然这个鬼神他马上就要，鬼神有时候他也有嗔恨心了，你把我的家给弄倒了，我要对付你。不过当然也不用很神经质的，就是我家里旁边这一棵树呢，这个又有树神，又要放念佛机给他听，又要的，当然也不用这样子，就很平常的，你就很平常的啊。但是如果要砍树，那其实正常的情况，一般人的福报是比鬼神要高了啊。一般如果你做的事情，那个鬼神通常都会离开，一般不会怎样啊。不过如果你碰到那个特别不一样的，那就会有问题。可能连也有听过一些故事，就是有关于这砍树就出了一些问题的这样的故事啊。对的，那就说我家里这个松柏27年了，现在就是供养6字洪名念佛机，还要做什么吗？就不用，就叫你平常心对待，不要太神经质啊！又这个树又是，而且走路啊，这个还提心吊胆的，其实都不用，你就平常心，不会，一般不会。我刚刚讲就是人的福报比鬼神是高的，不会怎样啊，不会怎样啊。啊，好，我们今天时间到，那个明天呢？我们恭请我们的维罗师父到上道下问法师，他亲近广公老和尚呢，他比我早，他在外面呢也打很多佛七，也跟很多的莲友这研讨经论种种，那我们就祈求这个维罗师父呢，也能跟我们结法缘，做法布施啊。明天晚上我们就恭请啊维罗师父啊，阿弥陀佛。